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世界大不同，我们要来聊一个，哎呀，一粒石子扔入湖中，溅起涟漪，一波接一波的话题哈，就是刚刚过去的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就像一个炸弹一样扔到了我们基督徒的圈里面，炸出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也炸出了很多很多的污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关于巴黎奥运会开幕式所带给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反思。
真儿自己是完全没有看现场直播，我只看了几个非常小的一些广告或者是总结性的视频。由于整个开幕式具有代表性的巴黎文化啊，大家知道巴黎文化就是带领潮流，带领时尚的潮流，这个时尚不单单是外在的时尚，思想领域、艺术领域、意识形态，它一直都想要走在一个改革的前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当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极度的远离神的这种状态里面，那巴黎自然就是风潮当中极具代表对象，因为它在过去的几十年已然是如此了。或者我们再回头看呢，就巴黎向来它的历史上从来都没有改变过它的改革的风潮，以至于它今天所带出来的一种堕落文化呢，我想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日光之下真的并无新事。但为什么这一次奥运会的开幕式会带给基督徒这么大的一个冲击呢？是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误以为某一种文化可以代表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可以代表信仰，信仰可以转变文化，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的确确没有任何的国家民族的文化可以全权的来诠释我们的真实的信仰和真理。因此呢，我们平常甚至讲到基督教文化这几个词的时候呢，都很有可能会导致人误以为说，哦，当基督教变成了某一种文化的时候，所有在其中的人都好像变成了基督徒一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因为其实基督所代表的不是一种新文化，而是一个新国度。也就是说，这个国度呢，代表的我们称之为天堂文化。文化这个词儿已经被滥用了，所以呢，我们自己以为的文化套用在我们的信仰上面的时候，其实是不完全的，其实是有偏差的。所以今天本来真儿可以用文化这个词说基督教文化，或者是说我们的整个天国文化可以彻底的来塑造我们的这个人，没错，是可以这样。但因为我们对文化这个词的偏差的认知，导致今天我不愿意用这个词套用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只想鼓励大家重新去思考的就是，为什么一个奥运会的开幕式让很多的信徒立刻觉得你现在是在直接攻击我的文化，或者是直接攻击我的整个信仰。其实自古到今，从基督的时代，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持续不断的被冒犯的同时，他的一个整个生命就成了法利赛人的冒犯，所以这个冲突是从来没有断过的。所以耶稣才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带来和平的，其实是起刀兵的。你发现一家会相争，在文化一国里面会相争，不是说他带来了征战，而是说他在一个虚假的和平里面投入了一个真理的明镜，导致呢照妖镜一样把我里面那种污秽偏颇扭曲全部展露了。因此呢，绝对不可能相安无事，假装没事，绝对不可能像我们在温水里面煮青蛙那种状态，没事没事没事。因为基督来就是要带着真理，带着恩典，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的当中，使每一个被他接触到的人，甚至是文化，都彻底的被颠覆。那今天当巴黎的开幕式让我们看到好像整个巴黎的文化已经穿透在世界文化当中， 带领着一个本来能够融合所有文化的一个盛会，去崇拜或者是去宣扬一种我们所认为的敌基督文化，那我想我们大可不必以这样的状态来抵挡巴黎奥运会，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从来都是这个世界以我们为仇敌的，所以没有必要现在再立仇敌，因为本来他们就以我们为敌了。我们不要说啊，以前我认为你是我的朋友，怎么你现在这样的敌对我？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但是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耶稣要求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看从他那个时代，虽然他斥责法利赛人，虽然他坚决地抵抗那些想要用宗教的外衣或者某种文化包裹自己，让自己可以呈现在人和上帝面前的人，这是他认为救恩的仇敌，自以为是就是救恩的仇敌。今天如果我们面对敌基督的一个文化，我们其实都在这个文化当中，有没有发现无论在美国，在世界的任何一个环境里面，我们一直以来都在亚当和夏娃的文化里，就是一个自以为神敌基督的文化。今天我们要带进的不是一种更深的敌意，而是说今天我要建立的是天国的文化，在这个敌基督的文化里面，哪怕受逼迫，我仍然要屹立不倒地活出基督的那个充满真理和爱的生命，这个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
巴黎开幕式结束之后呢，我自己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社交媒体上的对话，有人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一个信息，他觉得这种巴黎的文化对我们的基督徒是一种侵犯呐，对我们的基督徒是一种侮辱啊，对于上帝是一种侮辱啊，这种状态是多么多么的不好。底下有人留言说，我怎么没有被冒犯或者被侵犯的感觉，辩论嘛。结果呢，作者就在底下紧接着回复这个人说，那是因为你没文化，你不懂，你看不懂，所以你觉得你自己没有被冒犯啊。这两个人好了，就开始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就开始互相
唇枪舌战。
对，从一开始的是辩论，到后来就变成了谩骂。那木星自己在看完这一段之后，我觉得好悲哀啊，我们明明是对外受敌的状态，可是我们的内部却先自己内讧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没有一个团结的军队可以被随随便便的打垮，但是一个不团结的部队一定会随随便便的被打垮。可是问题在于，这一次巴黎奥运会的开幕式之后，对于我们基督徒的内部而言，就像一个炸弹一样扔进来之后呢，我们不是齐心对敌，我们是自我的开始进行挑战。而这种自我的挑战不仅没有让世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一种能量，彼此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能量，反而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在对信仰上面模糊不清。我自己在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也在跟他讲，我说你有没有发现啊，子弹打穿铁板很容易，即便这个铁板很厚啊，即便这个铁板非常的结实，但是子弹要打穿它很容易，但是子弹打穿棉花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棉花把所有的力量都吸收了。而我们基督徒主耶稣为什么要求我们是柔和谦卑，像他一样的生命的状态？就是我在想，如果主耶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看到巴黎开幕式的这个状态，他会以一种怎样的态度？难道他站出来去批驳他们吗？去辩论吗？作为全智的他，辩论这些人实在太 easy 了，但是他却用一种方法是让我们真正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悔改。所以珍儿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不讨论这个过程细节有多么的肮脏，有多么的不堪，对我们的基督徒带来了怎样不好的影响，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件事情给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警醒是什么。
我想其实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分享一下，就是当我看到那些小的视频的片段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非常的痛苦，也非常的悲哀，同时呢也的确是有很多很多的生气。我的生气就是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公开的场合，以这样的方式，不仅仅是亵渎了真理，当然也有亵渎了艺术哈，就是从某种程度上那种艺术改革到一个地步已经不美的这种状态。当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意识形态，还有对定义的重新的诠释等等，它直接就是一个颠覆性的影响。但是转念一想，因为我们知道巴黎它专做颠覆的事情嘛，对吧？可是当天我就在思想，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作为个人，我到神面前去祷告，我也在思想，就是说人的怒气为什么不能成就神的意？就是因为我们很容易生气，谁还不会生气，对不对？当任何人冒犯我的价值观， 冒犯我的尊严感，冒犯我的安全感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立起而自卫，这是人的自然反应。但如果我因此就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你这句话就是约拿所说的，我发怒以至于死都是对的，因为他感受到自己被冒犯了。但同时间呢，如果我今天冷静下来了，我处理好我这些情绪，第二天当我看到有一些人仍然在那个气头上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这有什么好气的，这不值得气。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对我自己处理过的事情我就认为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我们要明白，苦难不可比较，其实愤怒情绪也同样是不可比较，因为每一个人处理问题的态度都是不一样。但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任何时候我要以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怒不可遏，要么就是无所谓哈，躺平摆烂，这些都不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我们会发现，除非我们凡事行在爱中，这个是一个标准，凡事行在爱中，然后一切以荣耀神为目标。那我们再来省视一下，诶，我们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是谩骂呢，还是无动于衷呢，或是嘲笑那些很生气的人，还是说在这个其中我们不疼不痒的说两句话。我相信了解然后认知，同时呢也需要付诸于行动，这就是基督徒一生透过认识神，也透过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时认识神的一个整个过程。但是问题，这个过程被我们片段化的时候，它就非常的危险了。
是
当我们觉得哦，我已经认识神了，我知道神的心意了，我反过来拿这些真理的标准去辖制人，去批判人的时候，这是非常危险的。但如果我不认识神，好比说有弟兄姐妹真的是无知的这种状态，因为不认识神所以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导致那些因为认识的人心里面觉得哎呀你无知或者什么，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就是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在信仰这条道路上每个人的阶段不同，可是我们的确有使命和责任，除了自己去认识神之外，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身周围的人一起成长，一起突破。因为再讲一遍，无论是文化是历史，甚至我们对神的认知诠释的过程，都是在不断的改变，它像一个流水一样的，但是真理是不变的，神是不变的，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除非我们永远是定睛在神的身上，否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会导致我们处理这些棘手的事情的时候有所偏差。
诗篇第二篇十到十二节的经文，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也把这两节经文呢送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这两节当中我们要提醒大家，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阿们。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法兰西斯的祷告，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仇恨之处播下爱心，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使者，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黑暗之处播下光明，在忧伤之处播下喜乐。哦，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在饶恕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